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男性然后主外，然后他是家庭的主男主。但是这里面我们也要重申一下啊，现在有好多的这个独立女性啊，大女主啊，她们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哦。
所以对于这个家庭顶梁柱的这样一个风险预防，其实就是我们在说做这个保险配置的时候，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定是先保护住家里的这个顶梁柱。
对对对，
嗯，
然后先把他这个责任，万一他有问题了，能帮他去撑起来、扛起来，对吧？啊、
嗯。
其实我们好多人就是说在聊保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误区，是谈这个概率，是说哎呀是不是可能什么，但是实际上反过来想，其实我们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说一旦这个发生在我身上，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那个意愿能承担或者应对这些风险，这是要着重要考虑的。
无论男女，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这种的社会生活当中哈，
对，
或者说无论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大家的这种的压力都好像就是说这种节奏越来越快了哈，
对的，
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现在啊，比如说这种生活方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有的疾病的话呢越来越年轻化，
是的，
尤其是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很多的疾病的到来真的是防不胜防。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这一期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
啊。
对，上次我们听友然后说听到你们去聊过这个女生节的节目了，有没有去聊这个男性的啊？对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开始这个要求男女平等了哈。
对
对，也特别谢谢这个听友朋友跟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给到我们这样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路哈。
对对，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从这个人群画像来说，每个人身上因为又有自然属性，对吧？有不同的年龄啊，
嗯、
不同的性别，然后又有各种的这个社会属性，
对的，
我们的这种职业呀、啊，对吧？身份角色什么的，那么给他进行这样一个排列组合，确确实实就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的人群画像。
是的。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定焦在这个男性的聊的话，我和刚刚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想给大家的一个特别具象化的一个画像是什么？叫家庭顶梁柱。
对的，对、
嗯、
这个也符合这个传统的这个印象嘛。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男性然后主外，然后他是家庭的主梁柱。但是这里面我们也要重申一下啊，现在有好多的这个独立女性啊，大女主啊，她们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哦。
对对对，
对吧？
只是说今天我们回归到这个男性的这个话题，因为毕竟大部分的家庭可能还是男性是在这个家里头，他的这个经济责任啊各方面，包括他的收入肯定也是家里的主要的来源。
是的。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借用顶梁柱这样一个概念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的这个风险的防范和这个规划怎么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规划。
对，然后提到顶梁柱呢，其实我们在脑海中就浮现一个印象是什么呀，就是肯定是一个房屋啊，一个家的一个印象、
嗯、
对吧？
对对对、
嗯、
那他之所以叫顶梁，那肯定是他已经身上顶着很多的这个责任了嘛。
对,
对吧、嗯、
对的，比如说这个父母的这个赡养责任啊，这是一个、
嗯、
对啊，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肯定就是说是父母嘛，对吧、
嗯、
啊，他们小时候他们对我们尽到的这种抚养啊照顾啊、
嗯嗯、
把我们这个培养成人、
嗯、
等我们长大了然后成家了，我们自然而然对他们有这个赡养责任、
哎、
有相应的照顾责任。
是的是的，
嗯，
然后除了这个老人，这是我们的来时路哈。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后辈，那肯定还有我们是因为结婚成家了，
对
对吧，有另一半了。那这个的话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歌星梁咏琪，
嗯，
对吧，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然后就是说他的那个外籍的这个先生就把他的那个人寿保单把受益人就改到他这边了、
嗯、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就是一个两个人一旦成家，哎，保险在这过程当中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哎，我们埋个小伏笔，后面我们再具体的来聊。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说彼此其实都要去
互为这样的一个
互为这个、
哎、这个
责
任了。
对，
嗯、
这个随着这个家庭的这个发展呀，或者家庭也要壮大了、
嗯、
对吧、
嗯、
啊，这都有小朋友出现了。
对，有小朋友了、
啊、
那小朋友的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很多了哈。那么刚才刚哥提到的是对上的一个赡养，那对下我们有这个抚养。
对，
那么对于孩子的抚养，其实真的是中国父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话题啊。对，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爱呢它真的是一个向下流动的，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是的，
如果说当你在抚养跟赡养之间去做一个决策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不自觉的我们的很多的经济责任总是会倾斜到下一代这个上头来。
对的，因为我们在这个、
嗯
大部分人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去做相应的选择，去做决策的。
嗯，对对对，所以刚才前面我们做的这一些的这种的铺垫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引出今天这个话题也好的话，大家就可以发现哈，顶梁柱，顶梁柱，那就是他身上因为他的更多的角色了，对吧？上有老下有小，也就意味着他身上的经济责任、财务责任就越来越大了。
是的，对，
嗯，
这里面也提到呢，就是说我们这些责任其实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责任顶梁柱，然后当他这个坚实可靠的时候，这些都没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既然说我们这个人生嘛，或者怎样的话，生活当中总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万一就是说这个顶梁柱，然后可能倾斜一下，或者对吧？可能也有可能
受到一些撞击了，
对，
嗯，
或者说他本身有一些这种损伤呀，
嗯，
对吧？啊，
嗯，
还有一个有可能会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会坍塌，这些情况我们如何才应对呢？
对，我们刚才聊到哈，这个最极端的情况，那就是顶梁柱坍塌了。那坍塌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知道，那肯定就是发生了我们最不希望出现的这种的极端的情况，
对
吧？对，要么是因为意外，要么是因为疾病导致。
是的。
所以对于这个家庭顶梁柱的这样一个风险预防，其实就是我们在说做这个保险配置的时候，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定是先保护住家里的这个顶梁柱。
对对对。
嗯。
然后先把他这个责任，万一他有问题了，能帮他去撑起来，扛起来。对吧？
嗯，
对，这里面呢，其实刚才也提了，就是他的责任对上，对吧？有父母，对下有孩子，中间呢还有这个配偶，对吧？这三大的这个责任，其实某种意义来说，可能也是我们不能说叫三座大山嘛，他最起码来说是他要扛的，嗯。
对，所以当极端情况一旦出现，那势必这个家里面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长期的这个生活，它就会受到了影响。无论是老人、配偶和孩子，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毕竟经济基础嘛，对吧？
对，
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引入了我们在这个给顶梁柱去配置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一类保险，就是这个寿险了。
对，并且这个寿险呢，确实给这个顶梁柱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的这种有多重，或者说需要承担多长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啊，
哎，
对，
因为在讲到这个寿险哈，主要是两类产品，一类的话呢就是定期，
嗯，
这个定期其实就是刚哥刚才说的，我们人他不可能一直都是承担很高的一个经济责任，
是的，
对吧？父母老去，孩子长大，
嗯，对，
然后家里头什么房贷车贷然后都还完了，对吧？
嗯，
所有的这些经济责任的话呢，他总话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可以预估的，哎，预估的一个时间点，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之内，如果说我们去买一份寿险，那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定期寿险。
对。
那还有一类的话呢，是这个终身寿险。那终身寿险在之前的这个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过，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去做一些财富的传承。
是的。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定期寿险这类产品。
嗯，对，因为这类主要是解决我们刚才提到那些责任的一些问题嘛，对吧？
嗯，
啊，刚才也提了，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财务的这些责任，对吧？
嗯，
提到这个责任呢，其实它主要是考虑有几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老人的赡养，将来要大概要花多少钱，多长时间，
嗯，
还有一个子女的这个教育，
嗯，
是吧？啊，
嗯，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主要是一些这种房贷啊、车贷啊这些金额啊。
对，所以定期寿险的话，在我们行业内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比较轻松的一个称呼啊，叫做这个房贷险。为什么？
嗯，
就一旦发生这个极端情况了，银行它是不会停止收这个，对吧？这个房贷
的，嗯，
而且这种的新闻或者说这种的情况啊，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好像越来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情况哈。
我记得好像还是在前年那个时间嘛，
嗯，
然后有一个就是在大厂工作的这个，嗯，对，然后他还是当时的话那个薪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确实突发意外人不在了，当时是他爱人在家带小朋友，就面临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房子也是刚买没多久，对，供不上了。
嗯，
当时就是说那些小区的邻居啊，还有一些同事啊，都帮他去，哎，怎么去把这个房子尽快的，就是出手
处理了。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京这么高昂，相比来说成本，生活成本还是比较高昂的，他要考虑，因为还有孩子要照顾嘛，
对，
还有老人，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北京不一定能待得下去，可能要回老家了。
嗯，是。而且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来反向的来推断或者证明一下这个定期寿险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的讲过了关于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生命周期表哈，
嗯，对，
当时我们有聊过，因为随着人的这个预期寿命越来越长，那相对来说的话呢，从保险精算的角度，那这个寿险类的产品它的这个定价应该是往下走的，是要
下
调
的
啊，下
调
的。但是最近哈，也就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就发现，
嗯，
很多这个公司的这个定期寿险产品都在不断的，就是老产品都在停售，哎，下架，
嗯，
那新产品，那大概率的话呢，它是一个调价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
嗯，
然后我们也是跟这个保险公司哈，我们也是去经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啊沟通和学习之后，就了解到哈，
嗯，
这个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以前的产品它的这个定价和它这个预期就发现了跟这个现实的情况有很大一个错位，是什么？它的赔付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对的。
而这个赔付率的上升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年轻的群体，
嗯，
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这种一些大城市生活，就像刚哥刚刚提到的那位大厂的那个小伙子哈，
嗯，
这种经常加班，
是的，
熬夜，对吧？身体的透支，
嗯，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突发，比如像心梗啊，一些意外呀，
对的，
那可能人一下子就没了。所以类似这样的赔付的话呢，可能之前并不在这个保险精算的它的这个预期里头，
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的话随着赔付率的上升，然后的话呢，保险公司定期寿险的产品它的价格反而是上调了，
是的，对，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保险的产品的这种迭代更新呀，它也是与时俱进的，要根据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还有人们的这种生活工作习惯啊，做相应的一些这种调整，
是，
啊，
所以类似这种情况的话，经常我们也会讲哈，可能我们听起来是一个新闻，或者说是一个啊比较就是这个很就是怎么讲很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但是这种事情只要发生到任何一个家庭，那就是一场极大的事故和变故了
啊！对，你提到这呢，其实我是也有些有感而发啊。其实我们好多人就是说，在聊保险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误区，是谈这个概率，嗯，是说哎呀，是不是可能什么？但是实际上来反过来想，其实我们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说一旦这个发生在我身上，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那个意愿能承担或者应对这些风险，这是要着重要考虑的。
对
啊，
至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们家未来的这个房贷，能不能够正常的去把这个按揭贷款能够还完，
是的，
对吧，能够守住啊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这一套房产，能够让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爱人和我们的孩子还能够继续啊，不一定说是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吧，但至少的这种的基本的生活是不是能够维持和持续。所以这些问题的话，一旦要是说我们把它只要想得通透了，你就会发现哈，
嗯，
这个寿险或者说定期寿险哈，对一个家庭的经济这方面的这个支柱来说的话，
嗯，
它是一个不二之选，是一个必须刚需品了。
对，这里面也提到一下，就是这个产品呢也非常有这个特质，就是说在所有的产品里面，
嗯，
这类产品确实不是买给自己的啊，
哎，
它是买给所爱之人。
对，
嗯，
然后呢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说，哎，那这个产品的保费会怎么样哈，
嗯，
这里的话呢也是要跟大家大概讲一下这方面的信息，是根据过往我们跟很多客户朋友聊的时候，
嗯，
也是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哈，
嗯，
其实定期寿险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贵。
是的，
你可以说甚至比如说啊，你未来可能你这个最高的这个经济责任要持续的期间，比如说未来等到孩子长大，可能就未来的一二十年，
嗯，一二十年，
或者说你们家的这个房贷肯定也是一二十年，对吧，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甚至把这个缴费期限给它拉长到，
拉长，对，
哎，对，拉长到就是保多少年你就交多少年，
对，
保到多少岁你就交多少岁，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这个不管是男性女性哈，
嗯，
如果说我们买这个，即使说你买个一百万，
嗯
啊，或者说是二百万的这个保额，这个费用大家一定都是负担得起的。
是的
啊，
对，
当然这个是要根据年龄来哈，
嗯，
然后的话从这个几百块到一两千块，也根据你的这个保额的高低和大小，
嗯，
那这个呢是一定是在大家可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这也是这类产品的一个特质啊，咱们都说这个生命无价呀，它这类产品实际上来说是给咱们的这个生命去做了一个定价，
嗯，
但是反过来想，生命是无价的。
对，
我们实际上来说这类产品最大一个特质，它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杠杆率非常高，
哎，对，
哎，你的这个保费的这个投入，因为它是分期嘛，对吧，分那么长的时间，你是然后只要是投保开始，你的这个责任就在了。
对，
嗯，
然后这类产品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保障的责任。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这个不只是说我们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生病了、
嗯、
那还有一些更极端的那种意外事故，比如说像之前的像马航啊，对吧，这样的一些就可能人员失踪了、
嗯、
就是但凡你只要是说这个人离开了，不论什么原因哈，
对，
然后完了的话呢，都是可以给到这个后续我们这个家人能够给到一笔这个就是这种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嗯、
是的，对，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呢刚才也提了，其实它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辅助我们支撑起家庭的这个顶梁柱，万一这个顶梁柱有些极端情况，它能帮我们去顶起来，哎、
嗯、
对吧，这我们不能说这个家庭啊，或者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顶梁柱如果说有些问题，它还有情感因素，有些其他那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好说、
嗯、
就是它最起码来说能让这个生活少受影响，尽量能保持一个相当于就是说不怎么太受影响的一个状态吧，
对，
嗯，持续下去，
对、
嗯、
而且我们最后再说一个点哈，寿险其实是保险最最最初的，对吧，它的这一个它的发心，
对，
它的初心就是来自于对我们这个生命的，
对，
对吧，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讲，说是补偿也好啊，说是一个经济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补偿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情感上能够带来的一个慰藉和支持也好，
是的，
这是我们从保险的从业人员来说，寿险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是认为它真的是体现保险爱和责任的最最最最最最典型的这样一个就是没有第二个产品了，
对对对，
这个产品一定是保险的最核心或者说是最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了，
对对，
嗯
嗯，刚才也提了一下这个顶梁柱的一些极端情况啊、
嗯、
坍塌，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顶梁柱啊经年日月的然后这个支撑着，然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损伤呀一些损坏、哎、
嗯，这个损伤损坏的话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自身，对吧，生病了、
嗯、对，
还有一种就是外来的这种风险，那就发生意外了，
对,
对吧，
对，是的、
嗯、
对，这里面其实就有两类产品，第一类呢、
嗯、
可能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损伤类的，那就是说这个健康类的这个保险产品、
嗯、
对吧，
对、
嗯、
这个健康类的产品的话呢，那跟我们在女神节聊这个女性其实是一样的，
嗯，
我们知道哈，无论男女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这种的社会生活当中哈，
对，
或者说无论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大家的这种的压力都好像就是说这种节奏越来越快了哈，
对的，
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现在啊，比如说这种生活方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有的疾病的话呢越来越年轻化，
是的，
尤其是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很多的疾病的到来真的是防不胜防，
是
很多过往可能我们会认为的是属于像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嗯，
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呀，
对
吧，
对，
甚至像糖尿病，
嗯，
它可能都是没有任何征兆的，然后就会临到啊
年
这个啊年轻化、
嗯、
临到这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大众的这个身上来了，
对的，
嗯，
这也是可能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啊，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可能这些也有影响，
对、
嗯、
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节目已经聊过了，所以我们也就在这里不做赘述哈，主要的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这个医疗险和重疾险给它配置起来，
嗯，
互相搭起来的话呢，那么医院内的费用我们可以通过社保加上商业医疗险给它进行一个啊补偿，进行一个报销，
嗯，
那么医院外的啊我们这个收入的损失呀，我们的这种的长期的护理呀营养康复啊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话呢，通过重疾险它就可以来给它进行一个分担了，
对，这是一类对于这个顶梁柱一些的这种日常的这种损伤啊，对吧，一类产品吧，
嗯，
还有一类刚才也提了，就是说一些这种突发的一些情况是外部的造成了一些这种损伤，
对，这就是意外险、
啊、对，
那意外险的话呢，这里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啊不得不聊到的一点哈，因为意外险相对来说它跟这个年龄或者跟这个性别的话它的相关度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跟它相关度最高的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社会角色，
对, 对，之前其实我们有提过，就是说当配置这个意外险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你你从事什么行业、
嗯、
从事哪些、
哎、
哪些岗位啊，
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
啊、对对对、
嗯、
是这样子的，
比如我们像在城市里头这个街头上经常能够看到快快速速通过的一些外卖小哥哈，
对的，
这些外卖小哥可能他的家里头就是他就是他们家庭的这个顶梁柱、
嗯、对，是的，
哎，我们看到可能一些这种的非常的高大上的一些写字楼的外侧有很多的蜘蛛人、
嗯、蜘蛛人，
哎，
对,
对，他们也可能是他们家庭的这个顶梁柱、
嗯、
那对于像这类的这种的高风险的人群的话，那这个意外险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是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要去 啊，给他怎么讲，看见这类风险，然后用很小的这个保费支出也可以撬动一个很大的一个杠杆的一个保障。
是的，对。这一类呢就是说也帮助我们，然后就是说抵御外部的一些突发情况。
对，甚至像我们知道外卖小哥可能他们在外面很辛苦的这样一个在跑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今天突然突刮大风，一个广告牌对吧，
对对对，
也让突然就袭来
掉下来，
或者说在路上哎呀一个不小心可能这个交通状况又发生了。就类似这种风险的话呢，因为我们也听过太多的新闻了，
是的，
所以这里就是大家我们这么一点可能大家也都大概就知道了。那么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属于职业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人群了。
是的
啊，就这一类的顶梁柱。那么还有一些顶梁柱，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难道说坐办公室然后他就没有风险了吗？好像也不是，对吧？
对，
尤其刚才刚哥提到的像这个啊大厂啊，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一些工作环境，经常的加班呀熬夜呀，对吧？这类人群。
对，然后这些呢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在产品研究中一些这种责任的一些增加呀，对，原先的意外险啊，其实它没有这个猝死责任的。
对，
这几年的话随着这个理赔数据的一些积累啊，我们看到有些产品里面其实也是响应这种客户的需求，是加了这个猝死责任的。
对，因为为什么之前没有加呢？因为猝死就是说从它的直接原因上来说，它并不是属于真正的意外的定义。
对，
它实际上还是因为是疾病导致的。
嗯，
只不过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日常的沟通当中，我们会说啊发生意外了，发生意外了哈。
对对，
只不过说这个意外和意外险的那个意外它的定义呢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对，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把这个责任加进去呢？恰恰就是刚才刚哥提到的，是响应客户的需求。因为在老百姓的这种概念和认知里面，可能大多数都认为说我都已经一下子急性的心梗了，
对，
或者脑中风了，对吧？这不就是突发意外了吗？
是的，
对吧？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就会把这个责任就加到了这个意外险里头。
对，
只不过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就是要说明一下，此意外非彼意外啊。
是的，是的。
只不过加进去以后呢，当然他对这个投保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啊健康告知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了。是的，是的。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群你去投，他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前面的健康告知。如果说身体已经有一些这种的健康状况的话，他可能还是啊没办法顺利的这个去投保的。
对，这也是你刚才一提这个，其实就引出一个话题来，就是原先的意外险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健康告知的。
对，
所以最近
这些年的话变化确实是特别大。
对，这些意外险里面其实也有了就是这个健康告知。
对，
我
也有这种体感，就是投保这个意外险，这个核保对吧，也好像也比较严格了。从他这个健康告知的设置啊，包括他的那些具体到哪些细项，以前可能就是几个大条哈，就是说问一问有没有一些这种一些重大的疾病的过往。
是的，
现在甚至的话呢就是类似于啊男性顶梁柱们经常会发生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
对，
就这样的一些跟生活习性生活习惯，也就是会有这种潜在的这种的健康风险的这样一个导致因素的话，他那个问卷也会问的比较的细致了。
对，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说保险产品的这个迭代啊，这个更新啊，确实也是与时俱进啊。
真的，真的。
有的刚才我们提的这个猝死责任，在有的产品里面它是一个可选责任，有的产品里面它是一个必选责任，这样子啊。
对，大家就根据我们各自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一个配置。
对，然后这里面提到这个意外险也要去再延展一下啊，就是说我们顶梁柱啊，然后其实确实也很辛苦啊，他们有可能会这个出差啊，
对，
这里面就是各种的交通工具啊，游飞机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的
高铁
啊，对吧，还可能
是
汽车啊，这里面也注意一下，在配置这个意外险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交通的责任是在里面的，最好把它考虑进去啊。
哎，对，这个的话呢就主要比较适合这种经常出差的这样的一些差旅人士。
商旅人士。
哎，对对对，是的。那么刚才我们基本上哈，把这个我们看到的当下的可能顶梁柱的啊，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些风险哈，我们都提到了，有这个身故的风险啊，健康的风险啊，意外的风险。
是的。
那么这是当下。那如果要是说考虑更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呢，其实关于养老的话题跟女性它其实也是一样
的
对吧，
对，
它也是需要去这块，我们也是要给它考虑进来的。
对， 提到这个男性的这个养老啊，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那一期女生节那一期，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考虑啊，还有个配置逻辑啊，其实是可以类似的，
对，底层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呢，因为女性她相对来说比男性的这个寿命会更
长
一
些，
哎，
对，
我们在那一期的话会做一个着重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了。
对，
那对于男性来说这也是相同的，对吧？
嗯，
因为女性会延迟退休，男性也会延迟退休。
对的，对的。
女性有这个可能啊，这个社保养老金这个替代率很低，男性也同
样
是一样
的，
对。然后这个男性的配置和女性配置，就是大家需要留意一下是什么，因为作为夫妻来说，我们没办法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同样也不会同时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可能这是之前有些客户朋友也会问到我的哈，说，
嗯，
那为什么我要买两份呢？哎，我们家已经买了一份了，对吧？
对
啊，买到我头上了，然后的话，到时候一起领了，一起用就 OK 了。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未来的这个生命，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个点上，对吧？大家先后的一个离开，所以只要家里头这个经济允许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无论是家里头的男主人还是女主人，都分别的配置一份这个养老保险。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基本上啊，这个家庭顶梁柱这个画像，我们基本上都谈到了。
嗯，
但是呢，大家，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保险配置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面面俱到的，
是的，
我们只是把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重点帮大家给它摘出来了。
嗯，
因为这个对于家庭顶梁柱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如果说去配置保险的话呢，是它可能需要去重点先去考虑的，
是的。
那至于说一些可能啊，比如说啊，这个很多的顶梁柱它是一个企业主，或者它还是一个企业的法人，哎，它可能还有一些团灾险的需求，对吧？
是的。
或者一些甚至董责险啊，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那这个就是更加细节的，根据他的这种不同的社会的角色和身份，这就涉及到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对方最为具体的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去做更加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只不过我们今天的话呢，只是把这个泛泛的聊了一些重点给他带出来。
是的，给大家有一个更具象吧，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聊了，就是说这个顶梁柱啊，它是这个有相应的这种支撑作用，它的责任也是逐步的，然后去增加，然后随着它的这个发展，它的责任也是逐步的去消解的。
哎，
对
的，对的，是的。
嗯，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仅是要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女神节当天的这个祝福送出去，
对，
我们也是希望，无论说这个家里面男性也好，女性也好，
是的，
我们大家都保重自己的身体，
是的，
啊，对吧？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健康，有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自己，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还有所爱之人，上有老下有小，当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然后大家都齐心合力的来把这个家里共同的给它运营好，共同的把这个风险防范给他一起来去提前规划好的话，
嗯，
相信每个家庭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妥，更加
的
稳当。
是
的，
对，
嗯，
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大家如果对我们这期节目也觉得比较的有感触哈，欢迎跟我们互动，说不定下一个聊的话题就是来自于您对我们的这个反馈了。
是的，对，也欢迎大家帮我们这个节目去转发。
嗯，好，
推荐。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好，再见。
好，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再见。